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0月18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真基督徒的幸福，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我们在这里有对真基督徒的描述和对基督徒的福分的宣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首先看到这些话非常简洁，却也非常充分地讲述了那真基督徒。这两个表述是区分那贵重的和卑贱的标志。我们能够以此来发现谁是神的儿女。第一个表述，爱神的人，包含了第二个表述的外在彰显。世俗的人和近前的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一致的，不过在这一点上倒是有巨大的差异。不近前的人没有一个是爱神的，至少爱的不是在圣经中的神。一个不信主的人可能爱神，比如说爱自然之神，或是爱想象中的神，但是却没有人会爱启示的神，除非恩典倾倒在他的心里，使他脱离心里对神的天然敌意。我们其实一出生都在这种敌意里。近前的人中间也有很多的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宗派，他们可能持有相反的观点，但是所有近前的人都在爱神这一点上持着相同的意见。毫无疑问，谁爱神，谁就是基督徒。谁不爱神，无论他多么的自命不凡，无论他的职业有多么的骄傲，他既没有见过神，也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真信徒爱神，如同爱自己的父亲。他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他们爱神，如同君王。他们愿意顺服神，行在神的命令里，就是他们的喜乐。对他们来说，没有比神的训辞的道路更加柔软了，他们走在顺服的路上。他们爱神如同是他们的份，因为他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里面。神是他们的一切，没有神他们就一无所有。但只要拥有神，无论他们在外在的好处上拥有的是多么的少，他们仍然感到自己在一切的幸福上 都是丰富的。真信徒，他们爱神，如同他们将来的产业。他们相信当岁月过去，他们要进入神的怀抱。他们最大的喜乐，就是完全坚定的信念，并且相信有一天他们要永远住在神的宝座旁，隐藏在神荣耀的光辉中，享受神永远的恩惠。你爱神吗？不是用嘴上的言语，而是从心里发出。你喜欢向神献上你的敬意吗？你喜欢与神相交吗？你是否常常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呢？你是否遵守他的诫命，渴望效法神的样式呢？如果是的话，那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美好的事都是属于你的。但是如果你不爱神，认为神只是一个陌生人，那么我恳求你们今天不要偷窃，不要偷窃那不是给你的安慰。万事互相效力，这个应许不是给所有人的。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请注意，第二个短语当中也包含了对基督徒的描述，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无论阿米念主义多么努力地抹杀罗马书第八章的含义，只要我们使用这些术语和词语，我们就不得不说，罗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是现在人们所称为加尔文主义的福音支柱。在认真阅读这些章节，明白他们的含义之后，没有人能够否认主权、尊贵的恩典，这些教义是圣经教导的总结和实质。我不认为不接受这些教义是真实的能够明白圣经的含义。使徒说，那爱神的人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他的意思有两方面。第一，所有爱神的人爱神是因为神呼召人去爱他。请注意，是神呼召他们。所有人都是被服侍、被道、被每日的供应呼召去爱神的。这是给所有到基督面前来的人的普遍呼召。福音的伟大钟声向每一个呼吸活人都发出普世的欢迎。但是尽管那钟声有天堂的声音，尽管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听到了，因为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但是从来都没有一个人仅仅因着那声音就被带到了神的面前。所有这些事都不足以拯救任何人，还必须要再加上特殊的呼召。那呼召是人不能抗拒的，是有效恩典的呼召，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以实现神所喜悦的旨意。所有爱神的人，他之所以能爱神，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呼召。问问他们，如果任凭他们自己，他们是否会爱神呢？无论他们所相信的教义是什么，他们都会承认说，恩典教导我去祷告，恩典使我的眼睛流泪，是恩典保守我直到如今，让我以后再也不离开。我从来未曾听过一个基督徒说，他是自己来到了神的面前。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全部都是凭着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在理论上看起来很好，但是我从来未曾遇到任何人 发现自由意志在实践当中也运作得很好。我们都承认，如果我们被带到结婚的宴席上，是同样的爱传扬了宴席，温柔地强迫我们进去，否则我们仍然会拒绝品尝，并且在我们的罪里灭亡。很多人在拣选论上是吹毛求疵的，对有些人来说，这个词是一个极重的负担，他们一听见就愤然转身。但是人啊，你要知道，无论你对这个教义怎么说，它就是个石头，若有人跌倒在上面，就要遭受损失。它若落在人的身上，就要把人砸得粉碎。不是学者的诡辩，或者是狡猾之人的花招，就能够把拣选论从圣经中抹去的。让人听听且判断吧。请来听听罗马书第九章的这段经文。经文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话。若有人要挑刺，就任他挑刺吧。他拒绝神针对他的证词。若我以自己的权威来颁布这个教义，你若转身针对我，并且拒绝接受这教义，我不能够责怪你们。但是我是以圣经的权威来提出这个教义。神不允许任何人在此有争议。我已经确定并且肯定，大多数基督徒会做见证，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的。若有人爱神，他爱神是因为神已经给了他恩典去爱神。现在我向这个大厅里面任何一个信主的问下面这个问题：与你肩并肩坐着的是一个不信的人，你们两个一起长大，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享受同样的恩典，但是你信主了，而他却没有。你能告诉我，是什么造就了这种不同吗？没有一个例外，答案会是这样的。若我是个基督徒，而他却不是，那么愿荣耀归给神。神给了你恩典，而没有给别人恩典，你是否有一刻会认为神是不公平的呢？我想你会说，不公平吗？不是的， 神有权利照着他自己的意志行事。我不能够要求恩典，我的同伴也不能。神选择赐给我恩典，其他人故意拒绝恩典，那是他自己的错。我也做过同样的事，但是神却赐下了更多的恩典，从而限制了我的意志。先生，若是神做事没有错，那么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有什么错呢？什么是拣选呢？不过就是神的旨意去做神要做的事。事实上，胆敢否认神给一个人的恩典多过给另外一个人的恩典，胆敢否认这事的人一定是一个傻瓜。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得了救恩，而另一个人却没有救恩。我们只能相信神在一个人心里所做的功，比在另一个人心里的更加有效。除非你选择将荣耀归给人，并且说这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好。若是这样的话，我与你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因为你完全不明白福音。否则你就会知道，救恩不是出于行为，而是出于恩典。你如果把荣耀归给神，你就不得不承认，神对得救的人所做的，比未得救的人所做的还要更多。那么，如果拣选的果效不是不公正的，怎么能说拣选是不公正的呢？然而，无论人认为公正或者不公正，神都已经做了。事实摆在人的面前，任凭人照他所喜悦的拒绝吧。通过外在的标志，就可以认出神的百姓。他们爱神，而他们之所以爱神的秘密，原因就在于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他们，让他们爱神。神赐下恩典的呼召，好让他们按照神的旨意蒙召，被恩典引导去爱神、敬畏神。如果这不是经文的意思，那我就不明白我所说的语言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进入经文之前，请你问问自己下面的问题：我爱神吗？我有任何理由相信我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吗？我是从上面重生的吗？圣灵是否以血肉之躯不能达到的方式在我的心里运行呢？我是否因着被圣灵唤醒已经出死入生了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应该照神的旨意行，并且这整个伟大的应许都是属于我的。接下来我们要一字一句的来解释经文。首先，我们从效力这个词开始。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环顾四周，从上到下，万事都互相效力。他们工作与懒惰是相反的。懒惰的人抱着手臂，或是懒惰的躺在床上，与神的规则是例外，因为除了他自己，万物都做工。虽然星星好似睡在深蓝的天空里，但是没有一颗星星不是运行了无数英里不做工的。没有一个海洋或是河流一直不做工，要么在风暴中激起无数的水花，要么在它的怀抱里承载了国家的货物。在森林的深处，没有一个寂静的角落不再做工。没有什么是懒惰的。世界是一个大机器， 但是从未静止不动。在无数的日夜里，地球绕着它的中轴线旋转，照着预定的轨道行进。森林悄无声息地成长，很快就被砍伐，但是从生长到砍伐，它一直都在工作。地上到处都在做工，高山做工，大自然在其最深处做工，甚至世界的心脏的核心也一直在跳动。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在火山和地震中做工，但是甚至在最安静的时候，万物也都一直在做工。它们一直在做工，和文字游戏相反，他们不只是不停的行动，而且是为着一个目的而行动。我们很容易就认为，世界的运动和恒星的不断的变化，不过像是孩子的风车转动一样，产生不了任何的结果。传道人所罗门就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但是所罗门并没有补充说，事情并非看上去的那样。世界并不是在玩耍，它在最狂野的运动当中有一个目标。雪崩、飓风、地震都不过是不同寻常的形式下的秩序，毁灭和死亡也不过是披着面纱的进程。现在和已经完成的万事都有伟大的目的。世界这个伟大的机器不只是在运动，其中还编织着别的东西，是肉眼不能完全看清的。而我们的经文暗示说，都是为着神的百姓效力的。还有，万事做工与安息日相反。通常我们说到工作，尤其是在今天，工作是和神圣的安息和敬拜相反的。就在此时此刻，万事都在做工。自从亚当堕落的那一天起，万事都不得不劳苦。在亚当堕落之前，世界处在永恒的假期中。但是现在，世界到了他的工作日，他必须得要劳苦。当亚当在园子里时，世界在安息之中，世界不会有另一个安息，直到千禧年的来到。那时万物停止做工，国度要交给神，归给天父。那时世界要进入安息日得安息，但是现在万物都在做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不要怀疑我们是否也要工作。如果我们必须要劳苦，我们要记住，这是世界的劳苦周。六千年不停的劳作，辛苦和磨难不只是单单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发生在神的整个大宇宙中。全世界都在呻吟痛苦。我们不要在工作中退后。若万物都在工作，我们也要工作。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让闲散懒惰的人记住，他们是极大的异类，他们是神伟大作品中的污点，他们毫无意义。在所有的书信中，神写下了做工这个词，所以懒惰的人他们什么也不是。工作的人，虽然他额头上有汗水，还有疼痛的双手，要记住，若他寻求祝福主的百姓，他就要同理万物，不只是同情他们的工作， 更要同理他们的目标。下一个词，我们来看万事互相效力当中的互相，它与明显的冲突是相反的。用纯粹理智和理性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说，是的，万物都在做工，但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是相反的。风向北刮，又往南吹。诚然，世界的帆船总是被波浪拍打着，但这些波浪先是把它往右边甩，又甩向左边，并不是稳定的带着它向前，到它渴望的港湾。诚然，世界总是活跃的，但那是战场上的活跃。在战场上，两军相遇，弱者被征服。但是不要被欺骗了，事实并非如此，事情并非看起来的那样。万事互相效力，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没有对立的。乌鸦的战争翅膀与和平鸽是同工，暴风雨与风平浪静并不冲突，它们是互相关联的，看似对立却互相效力。看看我们的历史，有多少事件在当时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如今对我们却是好事。人们可能认为贵族和国王为争夺统治权而发生的纷争可能会熄灭英国自由的最后一点火花，但是他们却点燃了自由的火种。国家的各种叛乱、社会的动荡、混乱的纷争、战争的骚动，这一切都在神的控制之下，都使教会的马车前进得更加有力。他们并没有辜负其预定的目的，也就是叫神的百姓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很难让你们相信。你说，什么？我生病很多天，妻子孩子都靠我每天的劳作生活，他们哭着要食物，这难道还是为着我的益处在互相效力吗？弟兄啊，神的道是这么说的，不久你就会发现确实如此。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真基督徒的幸福》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感谢您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